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朋友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她又是决然一生了。朋友信佛，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为我们代祷。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建造爱的教会。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八节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的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保罗给腓立比的教会，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好的教导。爱心是非常重要的，爱心若是没有对真理的知识认识，只是一种或者是一时感情的冲动，那就像父母溺爱子女，只有情感的爱而没有知识，对人不但没有帮助，有时候反而有害的。父母亲对儿女的爱也需要包括管教在内。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到八节所说的，要我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爱也是包含管教，管教也是爱。若只是一味的溺爱，这种情感之爱并非真正阿嘎皮神的爱，也不是基督的爱，也不是真理的爱。因此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增长，要有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很多的时候，若我们误用爱心而没有真理的见识，往往是变成是非不明。从基督的爱，从这方面来看，绝非是盲目的爱。只有在所爱的人做错的时候，仍然以温柔的心坚守真理来相劝，才是有见识的，才是在真理中那种坚固的爱。做个诚实无过的人，便是有知识智慧，叫我们不陷入罪恶的陷阱里面，也不使别人落入罪恶的陷阱里面。若是我们愿意越过越像耶稣基督的生活，乃是要学习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靠基督结果子，荣耀归给神。爱心是必须连结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枝子若不连结在葡萄树上，便没有办法结果子。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便没有办法流露出真正的基督的爱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盼望又是什么呢？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好像世上的光、地上的盐一样，灯放在灯台上就能够照亮一家人，我们的光也当如此照在人的面前，叫人因看见我们的行为而归荣耀给神。人不可以借着自己的才能、知识结出圣灵的果子，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使爱心在各样的见识上增长，做一个能分别是非、诚实无过的人，并且结出属灵的果子。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也成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心愿。保罗体会基督的心意而这样的祷告，但愿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心意。靠耶稣基督，靠圣灵结果子，荣耀归给神。
奇幻谷修养营，这周我们琼尼之友的家庭修养营开始了。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开始是我们接连下来有25个针对特殊需求家庭所举办的修养营的第一个。修养营在奇幻谷农场举办，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环境，位于加州中部，靠近内华达山脉的山脚下及国王谷附近。我这些家庭肯定会玩得很开心，因为我以前去过这个家庭休养营的所在地，所以可以告诉您，对这些残疾儿童及其兄弟姐妹，整个休养营的亮点常常是玩泥巴。团队在围栏里装了清理过的泥巴，然后用水弄湿。好了，可能你已经可以想象那种在泥里打滚的乐趣吧。我记得当我在奇幻谷农场时，那时是我们第一次在该营地举行家庭休养营。我遇到了一个名叫凯瑟琳的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不确切知道他的年龄，大约13或14岁，腿上穿着支架。休养营的第一天，我曾看见他坐在轮椅上，但是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他穿起了比较方便的行动支架。凯瑟琳很害羞，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家庭休养营。他的兄弟姐妹们似乎全神贯注于所有活动。您知道，皮划艇、农场里的小动物园和园游会。但是凯瑟琳，她似乎更喜欢害羞的与跟她在一起的义工讲话。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说话，女孩和女孩间的悄悄话。凯瑟琳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她有一个洋娃娃，放在爸爸妈妈可以够到的地方。但是当玩游戏的时候，他似乎宁愿待在边上。我与其中一位领队谈过，问他们是否可以特别关注他，看看他们是否有任何创意可以让凯瑟琳参与。之后我忙于其他活动，但期待着凯瑟琳的义工和休养营的领队能够找到某种方式鼓励这个孩子参与。好吧，两天后，当家庭休养营真的全面开启时，大家都逐渐相互熟悉起来了。我努力寻找着凯瑟琳，我没看见她的义工，我看到她的父母参加了休养营的讲座，但我想知道凯瑟琳在哪里，以及他的状况如何。我刚好把轮椅开到泥坑附近，顺便看看泥坑里的乐趣。你知道，这么多的孩子和义工在那里尖叫着、笑着，玩得好开心，做着泥饼，在泥里滑来滚去。当我看得出神的时候，一位义工对我挥手大喊：“嘿，琼尼！”我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过来，他再次大喊。当我的轮椅靠近时，哇，这是真的吗？是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凯瑟琳抱着球在泥坑里，因为她身上沾满了泥，我没有认出她。她和她的义工从泥坑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 被人用水管冲掉身上的泥巴，这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当他擦了擦眼睛，笑着抚平湿透的乱发时，是的，我知道这是凯瑟琳没错。她的脸上露出最大、最灿烂、最快乐的笑容。那个义工如何让一个待在场边害羞的女孩加入了打泥巴战中，这是我万万没料到的，但是这是他有生以来少有的愉快时光。那周稍晚，凯瑟琳回应了他所听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这是一个13岁的孩子，他在家庭休养营经历了许多改变，在不同的层面上都经历了改变。上帝透过在泥坑里的欢乐打开了他的心。您看，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带来耶稣的微笑。上帝祝福您。
不知不觉来到加拿大生活已经有2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2个星期内，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信奉上帝，尊崇圣经，虽然我对宗教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清楚圣经究竟是如何规范及劝导人们的行为，但是从他们的接触中，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周末的时间，姐姐带我来到了她所在的教会。印象中，人们做礼拜的教堂应该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雄伟壮观，雕梁画栋，有高高的屋顶，有穿着西装的传教人士，还有必不可少的大大的十字架。而我所到的地方却很不一样，若不是姐姐提醒，我根本还没有认出来。它是那么不起眼，只是一个矮小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之处，不过是个普通的集会场所。而唯一相同的，恐怕就是人们的虔诚吧。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大多数人来自香港，所以广东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可惜我对此知甚少，似乎觉得听英文反倒更容易。人们都互相认识，彼此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爱，纷纷与我握手，自我介绍，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与友善。虽然有可能我根本搞不清楚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们，在姐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扶他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也是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里每一个人。也许这些就是上帝教导人们的要从善如流吧。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第一次来教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我有些无所适从。专门请来的讲师在台上讲解圣经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点都听不懂，原因之一是他们讲广东话，原因之二是我对圣经里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就算他说的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 大概我也不知所云吧。接下来就是祷告的时间了，每个人都起身默默祈祷，显得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而我却自己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精神上来说，我并不真正属于这，不是其中的一员，而肉体上，我却与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是合适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举动而不经意地触犯他们的领域，仿佛这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被遗落在天堂与人间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对于周围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及他们的行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我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之所以有那么多忠心的信徒追随，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则是人们的善良淳朴的一面。想想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陌生人之间彼此坦诚相见，毫无芥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忘却了世俗的偏见，彼此友爱，彼此关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世界的个体摒弃了自身的狭隘，以宽广的心胸尽其所能地去抚慰他人的创伤？当看到那么多人一起为姐姐的健康祈祷，更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祈福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这种力量震撼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将自己信奉的准则付诸于行动，用爱感化心灵的冰霜，用爱去拥抱整个世界。也许现在我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也许将来我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值得我尊重和爱戴的，而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两分钟的圣经，耶稣基督所描绘的八福中，第五个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有的人心里很刚硬，不敬畏神，也不连续人。耶稣说，跟随他的人心里要温和，要能够怜悯、同情、可怜别人。一般来说，人家得罪我们，我们要报仇、咒诅他。但是耶稣劝我们要怜悯对方。如果他真的犯法，就是说他犯了社会的法律，他必须向社会负责。但是在我们人与人之关系中，我们要连续他，在我们的心里 要原谅他。如果我们这样做，神也会连续怜悯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向他所犯的罪。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不连续别人，神不会原谅我们。但是连续人的人必蒙神的连续。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字是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筑物吗？是人吗？教会这个词的原文是希腊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词的意思很广泛，也很有意思。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介绍。
These are the opening lines of Paul's letter to Philemon. Did you hear the unusual phrase about a church in someone's house? How could that be?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中开头的几句话，其中提到你家的教会，这话很奇特，是吧？家里怎么会有教会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希腊文新约里表示教会的这个词 Ecclesia， 看看它的词源，我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了。和新约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着双重含义。在古希腊 Ecclesia 这个词广义上是指任何一种合法召集起来的公民集会，后来罗马的学者们并没有在拉丁语中找到与之相对的词，而是采用了音译的办法，把这个词按照原来的发音直接移植到本国的语言中，用来称呼他们自己的与古希腊相仿的公民集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执政官员们召集 Ecclesias 的目的都是行政性的，包括制定与国家法律相符的政策律令，选举或策换城市保安官，对外宣战，签署条约，建立同盟，选举将军或其他军事将领，调遣部队，收取和分配某些款项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这些集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要先祷告，并且向他们的神祇奉献祭品。在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当中，就把希伯来语的 kahal 一词，即召集的意思，译成了 ecclesia。 要知道，以色列人可不是简单的聚在一起，他们是被召集到一起的。无论是希伯来语的 kahal 还是古希腊语的 ecclesia， 他们都重点强调了神进行召集的动作。在新约当中， ecclesia 共有三种用法：一、教会的总称；二、特指某个地方的教会；三、具体指的是信徒们的聚会崇拜。在新约中，按基督教的用法， ecclesia 这个词意为教会，意思是一群潜心侍奉主的人，并不指代教堂或别的建筑物。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们并不像后来那样在专门修建的教堂里举行正式的聚会。基督徒们对聚会的地方并不苛求， 只要有能容纳他们的屋子就行。这样的聚会被称为家里的教会。保罗在腓利门书中所提到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教会。保罗给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教会或定期聚会的基督徒团体写过好几封信，在这些信中 Ecclesia 这个词所表示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比较早的信中，他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指称当地的信徒会众，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提到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到后来保罗再用到这个词时，他所指的就不单单是某个具体的教会了，而是概括性的代表了一个大一统的教会概念，每个具体地方的教会都包含在这个总的教会当中。请听保罗是怎样问候哥林多地方基督徒的吧。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段话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神召集每个爱他儿子的人，让他们在平安中聚会，感谢神经由主耶稣之手施于人类的慈爱和恩惠。
God calls everyone who loves his son to meet together in peace, thanking him for the love and grace he offers through Jesus Christ.
Today,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杨青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杨青姐妹在国内是从事牙医的工作，来美国做癌症研究方面的科研。杨青你好。
淑梅姐你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你来跟我们谈谈你对教会的认识以及受浸以后的一个心路历程。杨青是上个礼拜才受浸成为基督徒。杨青也是在2010年来到我们中华基督教会，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这几年跟教会的接触，对教会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好的，我是想说，在咱们教会已经很多年了。一开始刚从中国来的时候呢，只是觉得我的生活圈子里面没有中国人，没有我的同胞，所以一听朋友介绍说啊，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中国人。我当时一开始只是奔着找到我们的中国朋友，然后给孩子找找小伙伴，然后只是以那样的心情来到我们的教会。其实在中国我是听说过就是有耶稣有教会，但是没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只是听说而已。然后呢，在教会这几年里边，我突然发现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中国有句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觉得我在教会得到的不只是朋友的友谊，更多的是亲情，是家庭的温暖。慢慢的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我的心情是安静的，是祥和的，我的家庭呢是和睦的。
所以你进入教会主要目的就是说找到一个家庭的温暖，而不是真的有心在追求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吗？
那是我之前的想法。两年前呢，我出国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没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教会，没有了教会的这个氛围，没有了这个家庭的温暖，我就突然觉得我的心就像是没有着落一样，一直就是漂浮的。家庭呢也不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么和睦。孩子慢慢的就觉得他不如以前那么安静。学习方面也没有很大的提高。然后我一直找原因， 但是没有找到。现在我回到我们教会的怀抱，突然发现孩子和家庭有一定的变化，然后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离开和我们的回归，家庭里的变化是因为有了教会的引导和亲人的帮助。
所以你离开教会以后，你的生活有没有跟教会朋友在一起感受到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次回来，你再次的跟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感受到这个教会不但是给了你家庭的温暖，还有基督的爱、基督的教导在里面，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对？
对的。
很高兴这次你回来就自己很快就决定要受洗，加入我们组内的大家庭的一员。虽然受洗才没几天，我看你好像就是很欢喜快乐，孩子也有一些改变。我跟杨洋说，妈妈受洗以后就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了，因为基督耶稣告诉我们，时时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所以杨洋，你现在每天要让妈妈快乐哦。他就是毫不犹豫的一再的跟我说，会的，我会让妈妈快乐，我会让妈妈快乐，实在让我觉得好感动。哎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受洗以后你跟先生的关系还有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对的，之前呢，在离开我们教会去外国的时候呢，我和我老公的交流非常少，因为他工作的问题呢，每天上班也很早，然后回到家也很晚，基本上就没有时间跟孩子交流，也没有时间跟我交流。我记得啊，孩子经常对我说的是，特别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说，妈妈，为什么别人家吃晚饭都是一家三口，为什么我们家吃晚饭就我们俩呢？然后就是，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就是我突然意识到的，就是这个家庭里面，虽然我们三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但是缺乏了家庭的交流，缺乏了家庭的爱，特别是孩子，他没有一个就承认那个想法，只是说我应该得到的是父亲的爱，可是我却没有得到。他总是这样问，我也把这个想法传达给了我的丈夫。我说你应该分出一点时间给孩子，而不是每天忙自己的事业啊，忙自己的工作。他听了之后，就是也许当天，也许几天，他有一些感受，然后就回来跟孩子待一下，然后再回去工作，但是持续不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督促只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没有神的指引。然后我觉得加入到我们的耶稣大家庭之后，不只是我自己的督促，也有一个耶稣 Jesus 一个 God 的对我的家庭的一个指引。这个指引是能够带领我的家庭走向一个更和睦、更安详的一个过程。
是的，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上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知道你先生是多年前就受洗，他也一直期待你也能够早日成为基督徒，你们一家可以在追求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同心同行。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成功比家庭的成功更重要。所以你觉得在你受洗以后，你对未来的生活、你们的工作、学习还有教育孩子方面会带着怎么样一个期待与盼望？
虽然从我受浸到现在也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很短的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我的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在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呢，他会提醒我们，爸爸妈妈，我们要祷告了。我们每天睡前和餐前之前的祷告，对我们一天做的有一些有意义的，还有一些我们做错的事情，都是一个忏悔，发现了我们的错误，然后上帝又给了我们一个指引，发现我的家庭也和睦了，有所改善。孩子的原来也是有一些不安，现在呢他也觉得心里是安静的。我觉得这只是开始，这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很大的变化，但也只是一个必然的变化。我觉得在以后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把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首位，每天要祷告，要读圣经， 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学习更新的、更好的、指引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方向。然后我们要坚持祷告，这个祷告是对全家人还有对上帝的一个信奉。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家里每个人必须抽出足够的时间，像我的先生，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也答应我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陪孩子和我，孩子也会得到更多的父爱。像原来我们的生活就是就像是一个单亲家庭一样，只有母亲带着孩子，孩子如果是只有一个亲人带着的，性格也会不全面。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爸爸也来能陪孩子，妈妈也能陪孩子，对他以后心灵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再就是孩子睡前一定要读圣经，这个也是对他自己一个信念的发展。通过一些小小的圣经的儿童故事，他也能学会树立自己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然后纠正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着旧事已过，就像我自己在生活和家庭教育方面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我之前是没有发现的，但是通过我读圣经还有学习一些圣经的课程，然后我自省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是我自己没有考虑到，还有就是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现在我深入的了解圣经的一些深邃，发现真的需要改变自己。有人说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思想的转换来影响到别人。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的家庭、我的丈夫对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是一个心灵的体会吧。
太高兴了，听到杨青这么一番阐述，还有成为基督徒以后对生命许多的期待。我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上都必须学习的经典，它可以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更幸福的人生的道路。很高兴杨青能够加入我们主内的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以弟兄姐妹相称，所以现在走到哪儿都会有你的弟兄姐妹在你身边，一起扶持，一起成长，享受在基督里那最美好爱的关系。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淑梅姐。
今天访问杨医师杨青成为基督徒的一些心路历程，希望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总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中部的古镇法兰克林，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上充满了美国发展过程中的遗迹和许多小人物的故事。下面我为您介绍镇上一栋古老的建筑。今天您来到法兰克林镇的第二街上，会看到一栋不小的砖房，颜色暗红，自然地流露出古老的气味。100多年前，这是一栋基督教堂，许多县里的黑人信徒来到这里敬拜上帝。当地的导游特别指出，这是自由奴隶的教堂。美国内战之后，联邦政府军胜利，南方的黑人奴隶被解放了，自由了。这些黑人当中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再回到以前做奴隶的时候所去的教堂敬拜，所以一位叫做外离的牧师特别为黑人去北方募款，建盖了这栋教堂，给这群得到自由的黑人基督徒敬拜之用。 内战之后的一百年间，法兰克林镇始终没有什么变化。相对的，在20英里之外的田纳西州府纳许维尔却迅速发展，也造成了法兰克林镇的人口始终没有增加，教会人太少，所以1940年代这栋教堂关门，转手成为餐馆，后来又转手成为古董店，现在呢是一家剧院，许多当地演艺人员在这里表演。虽然如此，这栋建筑物外头的窗户仍然保留了教堂的痕迹。19世纪建盖这所教堂的时候，这些窗户的设计采用了哥德形式。哥德式的窗户兴起于11、12世纪的欧洲。当时许多基督徒不识字，自己不能够读圣经，所以信徒的灵命不够成熟，怎么办呢？他们能够得救吗？于是基督徒建造教堂的时候，特别把教堂对外的窗户设计成双手合十的样式，像是一个人正在祷告的双手，指尖指向天空。这么一来，路人经过教堂的时候，看见教堂窗户就会得到鼓励，抬头望天祷告。一说到祷告，人就会想到上帝。在不识字、不能够读圣经的情况下，信徒们想到向上帝祷告，或多或少能够帮助他们和上帝更加的亲近，这对灵魂的得救是会有帮助的。19世纪，在这个教堂里敬拜的黑人基督徒们，很难想象到百年之后，镇上会有个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他们要是知道电台里竟然有不同种族的工作人员，向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宣讲神爱世人的福音，他们一定会非常惊讶，非常高兴的。往后我会继续在这里为听众朋友介绍法兰克林这个古镇上的故事，欢迎您时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